弟兄姊妹早，各位福音朋友、慕道朋友，大家好。我们实在感谢主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相聚在一起。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要求啊？笑一笑好吗？是真的哈、不是川普爱你们，是耶稣爱你们呐、笑一笑好吗？我们都站起来，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好，我们相信主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是可称颂的，你有恩典，你有怜悯，你更有丰盛的慈爱。当我们相聚的时候，我们的心何等的感激。主啊，你是创造的主，受造的人怎么样能够认识你呢？怎么样能够与你拉上任何的关系呢？主啊，你真的何等的奇妙，你是独一的真神，你创造万有，我们也是你所创造的。主啊，不单如此，你从一个人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住在全地上。主啊，你预先定准我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为着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我们这些大部分都不是在这里出生的，竟然能够在这个时候2016年12月25号相聚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主啊，因此我们向你俯伏敬拜。主啊，你的拣选，主啊，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本来是罪人，然而成为神的儿女，非常的感激。今天早上我们相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感激，一方面我们也想到，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没有认识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因此我们就祷告说，主啊，你不是愿意万人得救吗？你可不可以借着今天，主啊，借着我们这个聚会，愿每一位进到这个会所的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你祝福我们的相聚，我们知道你在这里，你自己宝贵的应许，你说若有两三个人相聚，你会在这里。主啊，我们这里不止两三个人，我们还要祷告说，求你顾念人的软弱，显明你的同在，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相聚在你的名下。随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请坐。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慕道朋友，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无论你怎么样看这个日子，世人、世界上的人都庆祝，也都纪念，在大约2000多年以前，有一婴孩降世在现在以色列国的伯利恒。我们感谢主，随着年代的过去，我们慢慢的真的知道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要忘记，宇宙之中，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神，没有两位，没有三位。我们的老板就是每个礼拜给我们钱的，有时候还给我们 cash， 他不是我们的神。我们家里的爱人，我们家里的小孩，小弟兄家里的孙子也不是他的神，创造我们的才是我们的神。然后我们更要感谢神，他爱我们，怎么样爱我们呢？2000多年以前降生在伯利恒的这一位，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我们的赎价，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佩服的。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更愿意我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我常常想到，神爱世人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思想，是一个实际。神爱世人是谁讲的这句话？谁讲的？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要忘记，神爱我们，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乃是要叫我们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讲了一次、两次、三次，因为他不相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何等的感激，我们每一次想到神爱世人这句话，实在想到人算什么呢？神实在是爱我们。到了时候，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到了时候，他给我们看到神的爱在耶稣的身上被显明出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就是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没有耶稣的爱，今天我们都不会在这里。好，我们可请姊妹为我们弹一次好吗？这首诗歌我们都非常的宝贵，很简单，却是讲出每一个人里面的真实的那个的感觉。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我们请姊妹先弹一次，然后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这首诗歌好，我们都很熟，不过我稍微讲一讲，唱了这个以后，我们还是再去再唱一次，就变成是耶稣救你，然后我们再唱副歌。这首诗歌非常特别，爱不是停留在口中的，还有一个行动，耶稣爱，耶稣也救，他也能够救。然后呢，有一句话讲到，耶稣爱我们，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福分，神的爱也就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好吗？我们一起来唱好吗？一起来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你，
耶稣救你，
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永远救你。
副歌啊，
救你脱离，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进入光明国度。所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
我们再唱一次哈，弟兄姊妹不要看这一章啊，我们都看这个上面的 PowerPoint， 那个字有一点的调整好吗？我们再来唱一次，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其实就是我，我们绝对可以有这个自由，能够把这个你唱成我好吗？好，神爱世人，等到耶稣爱你爱我的时候，这个爱变成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再一次来哈。
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 救我，叫我脱离罪恶权势，带我进入光明国度，和耶稣爱我，他能救我，耶稣永远爱我。
诗歌非常的宝贵，耶稣爱我们，耶稣也救我们啊！这里上面讲到哈，他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他也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在我们已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接受他做我们个人救主的，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盼望，这个是一个事实。在座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首诗歌还是一个盼望而已。神今天还把恩典的门为我们打开，我们要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要思想你人生之中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其他一切都是空的。我们再唱一次，然后呢，我们就请诗班为我们唱一些特别的诗歌。怎么讲，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不对？好吗？一起来啊！耶稣爱你，耶稣也爱我，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呢？如果愿意的话，这个盼望已经不再是一个盼望，这个是一个事实。一起来啊！
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分就是耶稣永远爱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我，救我脱离罪恶权势，带我进入光明国度，耶稣他能救我，耶稣永远爱我。
如果真的有人是永远爱我们，各位，只有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好吗？我们请诗班给我们献唱几首非常特别的诗歌。第一首要唱的就是听啊天使高声唱。那这首诗歌有四节的哈，我特别跟我们的亲爱的姊妹 Kate 姊妹打了一个招呼，可不可以让慧中也跟诗班一起唱呢？她说只可以唱两节。所以弟兄姊妹，第一节诗班的特权，他们是神从人间呼召出来的天使，天上的使者，把天上的消息、好息、福音带给地上的人。所以第一节，地上我们的诗班姊妹弟兄姊妹唱；第二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可以跟他们一起唱；第三节还是诗班弟兄姊妹唱；最后一节，感谢主，这个是讲到你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能够加在一起，何等的有福，好吗？我们就现在倾听诗班的第一首诗歌，听啊，天使高声唱，是不是都要站起来的？
们有神心下，基督原是永远王，今在末世从天家，神与同里成人状，身心穿上血肉体，脑成若色和奥秘，人同人主，以马内利是耶稣，因着人同人主，以马内利是耶稣。王能救主众生王，愿你来助我心房，神恩人这女人也为我你会众仇敌，反常我心要反常，基督今作我心王，在天归于神，平安在地我蒙恩，天归于神，平安在地我蒙恩。
第二首诗歌是班要跟我们唱的，唱给我们听的，就是如果你想知道。各位，再过一个礼拜2016年就过去了，每一个人大好像都有一些的心愿，在要来的一年，你想要知道什么呢？你想要得到什么呢？今天我们拜托这个科技的发展，每一个人的手机好像都可以知道整个世界的事情，是我们所需要的吗？真正需要的可能不在手机的里面。我们请听诗班要唱的如果你想知道。 里，弟兄姊妹？爱在神的爱子里面，爱从那里来？爱从神那里来。感谢主，感谢我们的神，绝对不是一个心理的寄托，绝对不是一个自我的安慰，是非常实在的。神的爱，耶稣的爱，非常的实在。我们再听另外一首诗歌，下面一首诗歌，一件礼物，一件礼物。实在谢谢诗班的弟兄姊妹把神的心意带给我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收到不少的礼物，我们也可能把礼物送给别人。在我们所收到的礼物上面，亲爱的朋友，多加这一个宝贵的礼物是从神那里来的。要不要？要不要？我肯定要。我会把我其他所有的礼物，就是明年要 garage sale 的，都换取这一个最宝贵的礼物。 感谢主，神给我们的是非常实际的。我再讲，不是一个心理的安慰，不是一个宗教的信仰，是千真万确，非常实际，与我们有绝对关系的。好，另外再一首诗歌，十架有地方，请诗班的弟兄姊妹。十架有地方为你啊，信主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历世历代投靠耶稣的人 实在是没有办法数过来的。但愿你我也一起来到主耶稣他的十字架的底下。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特别的机会，我们谢谢 Kita 姊妹，谢谢诗班的弟兄姊妹，也谢谢为我们弹琴的我们的天华姊妹。神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奇妙，不但是临到我们个人，更是要我们把主的恩典分享出去给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还没有认识主的。在聚会之前，我代表基督徒之家欢迎每一位来这里参加聚会的，特别如果你是第一次，如果你是从远方来的，我们实在非常的高兴。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小小要求，你们站起来给我们起码打个招呼好吗？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或者说你还没有认识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好，不要坐下，暂时不要坐下好吗？请我们站起来好吗？中间这里还有没有？我的右手边有没有？好吗？暂时不要坐下哈，感谢主。好，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请你站起来好吗？我们非常愿意认识你哈。我们感谢主不是只是跟你打个招呼，我们在座的都已经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接受他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有一个原因，我们在这里一面听我们弟兄的分享。各位弟兄姊妹请听，你们每一位包括我在内都有这个责任，要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救主的祷告。主要不要？好不好？神爱世人，因为他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拯救人的只有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祷告。好，请坐。我们实在非常感谢主能够有这个机会，我们自己再一次重新的温习我们人生之中得到最大的礼物，最大的福分，就是神的爱，耶稣的爱。我们请肖恩生弟兄跟我们分享不要忘记为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祷告好吗？
首先我要跟大家说圣诞快乐，还要说预祝大家新年蒙更大的祝福，蒙更多的恩典，新年更好。下面我们先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也是刚才我们弟兄多次提到的，就是约翰福音3:16。我相信这段经文呢，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已经都会背了，应该是倒背如流了。所以凡是弟兄姊妹你们要背不要看。所有的朋友请你们照着PowerPoint 上面的经文一起来跟我们背的弟兄姊妹一起来读，我们来两遍好不好？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二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这段话只有30个字，但是这30个字却把我们的神他的创造的旨意，他救赎的旨意全部浓缩进去了。我们赞美主耶稣，他有这样的智慧。这30个字，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我们整卷圣经66卷书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的主轴线。所以这段经文是极其重要的一段经文是要紧。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不但我们的弟兄姊妹要背这段经文我们的朋友们也要背着这段经文，因为我们得生命得永生是从这段经文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啊？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下面啊，我们就来讲一讲这段经文的背景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快一点讲啊。大家知道，以色列国啊，以前是在大卫在所罗门王的统治下是统一的一个国家，但是到了主前的主耶稣诞生之前的975年啊，这个国家分裂为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定都撒玛利亚，南国叫犹大国，定都耶路撒冷。北国的以色列是以色列原有的10个支派组成的啊，南国的犹大国是由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组成的啊。到主前，也就是250年之后呢啊，主前的722年，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了，所有的北国的人，这10个支派被亚述帝国挪到亚述去啊，向北向东啊移动了。那余下来的空位，亚述帝国就搞移民，把其他的民族的人，把他们亚述帝国的人移民到这个以色列国来啊，占领这个地方啊，在那里生活。所以以色列国从那个时候开启就变成了一个混杂的国家，当地的居民就是一个杂居的居民啊。到了又过了116年啊，南国犹大国，也就是在主前的606年啊，被巴比伦王所灭了啊，所以犹大国也灭亡了。犹大国从王到贵族到百姓，很多人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从到这个时候开启，也就是说主前的606年，整个的以色列国王灭亡了。直到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啊，这个灭亡的以色列国还没有复国啊，中间经过了这个马代波斯巴比伦马代波斯的统治，最后是啊，到主耶稣诞生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人民还是在被罗马帝国统治着。罗马帝国统治。那在这中间，在主前的啊这个606年南国灭亡之后，按照神的预言，70年后啊，他们这些被掳的人的余民归回到以色列。啊，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第一批人50000人啊，这个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啊，经跨越沙漠，又从巴比伦回到了以色列啊，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啊，就同心合意的啊重建圣殿。当他们把祭坛建起来，把圣殿的根基立起来之后啊，这个那个撒玛利亚人、以东人，这周围的这些人就都来啊干扰，都来破坏，所以他们被迫停工，被迫停工15年。之后啊，到这个又过了这个15年之后啊，先知撒迦利亚等人在神呼召他们啊，感动他们，这先知就起来呼召啊。所罗巴伯呼召这些归回被掳归回的渔民们要刚强做工，重建圣殿，所以又开工建圣殿啊。到主前的516年，圣殿建成。过了58年啊，归回的渔民们他们的光景就有了一些变化啊。在这个时候，主又感动啊，这个祭司啊，文士以斯拉带着5000人又第二批啊回到了耶路撒冷。这第二批人归回以后，在以斯拉的带领下，所有的人啊开始在啊这个在主面前 在神的律法面前啊，他们有悔改啊，他们悔改，清理自己的队伍啊，洁净自己的队伍，把那些所娶的外国人的媳妇啊，以及跟这些外国人啊这个生下来的孩子通通的赶出去了，洁净自己的队伍，为了不让自己这些主的渔民啊，神所拣选的百姓再被这个偶像所毁灭啊，所这个污染，所以啊他们采取了绝对的措施啊，把这个队伍整理啊，清洁出来啊，洁净自己的队伍。另外他们也啊一起重新学习旧约圣经啊，高举神的名啊，单单的敬拜耶和华，清除了一切偶像。这是第二批啊，从第二批的被掳归回的人所做的事情，在以斯拉的带领下。又过了十几年之后，尼希米啊听到了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些弟兄们啊所过的生活，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在当时的城墙没有建立好，所以周围的人不断的干扰破坏，使他们的生活很困苦啊，属灵的生活也在，属灵的光景也在慢慢的下降啊，也遭受干扰和破坏，所以啊神感动他啊，这个尼希米啊，省长尼希米，他又啊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很快城墙建立起来。所以这样啊，这三批人归回以后啊，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国啊，这个犹大国虽然没有国号，虽然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啊，因为有了圣殿，有了敬拜神的中心，因为有旧约圣经，有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有自己信仰的这个有神的敬拜啊，有这样一个敬拜的生活，又有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对他们进行保护，所以他们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啊。所以从那以后啊，以色列的百姓再没有拜偶像啊，他们离弃了偶像，归向了真神，单单的敬拜耶和华啊，这是前面的光景。那么在他们阅读旧约圣经的过程当中啊，先知们也不断地向他们说话啊，向他们说话，所以啊，主耶稣诞生的预言啊，这个弥赛亚要来，要拯救以色列人，救他们，拯救他们的这个弥赛亚，这位救主要来的这个信息，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是啊，人人皆知的，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啊真切的盼望，盼望啊主这个弥赛亚这位救主快快的来啊。但是啊，他们对这位弥赛亚啊，虽然有旧约圣经先知们的预言，有很多的预言啊，我们列举一些啊，在主前的797年啊，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以色列的民说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叫以马内利。这个这段经文是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啊7:14，大概是这样啊，以赛亚书7:14。接着呢，他又预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接着以赛亚又预言主耶稣的容貌，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是先知的预言。以后先知又预言了主耶稣的出生地，啊，在这个先知弥迦的弥迦书里面5:2这样写道，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预言啊，主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要在伯利恒诞生，啊，要在伯利恒诞生。当然后面还有撒加利亚的预言，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啊要被卖，卖30块钱啊。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犹大卖主耶稣就是卖了30块钱，30两银子啊。那么以色列人有了这些预言，但是虽然这些预言很清楚地预言了主耶稣的降生，救主啊，弥赛亚的降生，但是他们有很多的地方不理解，啊，很多的地方不明白，因为他们已经亡国600年了，啊，他们急切的盼望是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啊，他们不要再做二等公民，啊，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期待的这位救主弥赛亚应该是一个高大威猛的人，啊，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能够带领他们打跑罗马人，能够重建以色列国的人，啊，所以圣经上预言里面讲到说主耶稣是像根出于干地，啊，没有家型美容，他们理解不了。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主耶稣应该起码像扫罗、像大卫那样的一个形象，啊，这是在他们的一个期盼啊，一个误解的期盼，啊。另外一点，他们自从这个被掳归回以后啊，他们的属灵的生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是很严格的，他们严守摩西的律法。严守安息日，严守食品洁净的条例，啊，严守所有祖宗啊传下来的，从这些条例衍生出来的一些规定和传统，啊，他们以为只要我严守这些东西，我就能够称义，啊，我就能够被主接纳，我就能够进啊神的国。就能够建神的国，这是他们的一种误解，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在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背景底下，主耶稣诞生了，啊，在这里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够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天啊，诞生的那一天晚上3更天，啊，伯利恒。上空出现了大光，照亮了整个伯利恒城，不只是那几位牧羊人看见了这个大光，全伯利恒城的人都看见了大光。与此同时啊，这个天空中出现了音乐，这个音乐是非常的优美，是人从来没有听过的这样的音乐，它时而是激昂，时而是震撼，直冲天际，啊，时而又非常的优美，又降落在这个，啊，田野山间。所以当时整个伯利恒城的人，当他们听见这样的音乐的时候，里面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感谢，眼泪就不停的往出流。所以那些人们看见这大光，听见这音乐的人们是又哭又欢喜，在那里又拍手又跳舞，啊！伯利恒城里有一个犹太会堂， 会堂的管会堂的一个祭司叫麦勒克尔，他在事后向犹太的最高参议会打了一个报告，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敬虔的义人，他一直查考圣经，查考先知的预言，所以他看见了这个大光，听见了音乐，他也走出会堂，一边拍手一边跳舞，和所有的人拥抱，最后他确定，他说这一定是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诞生了，这个见证是后来在考古学家们把他的这个报告发掘出来，在他的报告当中他描写了当时我们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情景，当然圣经上记载了，是记载了牧羊人听见了天使报佳音的这个声音告诉他们我来是为了给你们报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在伯利恒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那位救主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这就是记号所以牧羊人后来就接着去寻找耶稣，果然看见了在马槽里躺卧着的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情况我们加一点东西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平白而生的早在800年左右就已经不断的神预言他的降生预备他的百姓，预备他们的心，可惜当时的百姓们不理解这些预言接着撒旦魔鬼他们不要耶稣基督，他要杀害耶稣基督，所以当他的这个阴谋要出现的时候，天使马上告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告诉约瑟，叫他们起来赶快带着孩子逃出去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就逃往了埃及这个希律王听说救主弥赛亚降生了，而这个救主要做犹太人的王，他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向罗马帝国邀功，他就派人寻找这位弥赛亚，寻找这个婴孩，要杀掉他要杀掉，但是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圣经上查考不到主耶稣诞生的日期我想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如果主耶稣的诞生的日期时间很清楚记载的话，那他很容易查到他查不到怎么办，他就把2岁以内的男孩子全部给杀，这是希律干的事情那我们在上主日，我们柯弟兄已经在这里就圣诞节有一个很详细的有一堂信息，我盼望我们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上我们这个基督徒之家的中文网站去听一听这篇信息，那你对圣诞节对耶稣基督的降生就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在这里我就不能够再多讲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稣基督从等丰盛过去之后，从埃及回到了拿撒勒，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许多的犹太人见到拿撒勒出来的耶稣基督不承认他，他们也没有查考其实主耶稣就是按照预言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也是他们其中一个错误的认识不接受主耶稣的一个认识。那主耶稣在拿撒勒成长，他长在木匠家30岁他受洗出来传道在他接受约翰施洗的过程中，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从此以后 啊，同时在天上还有大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约翰也不断地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啊，去刚刚开始出来传道时候的情景。耶稣出来传道啊，传悔改赦罪的道，他告诉人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他到处行走啊，医病赶鬼啊，大家都知道他让哑巴开口，他让生来瞎眼的人看见，他手摸长大麻风的人让他洁净，他让瘸子起来行走，让瘫了38年的人拿起褥子起来行走，啊，他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个壮丁啊，将近20000多人，用7个饼几条鱼喂饱了4000多人，啊，不但如此，啊，主耶稣还让死人复活，啊，他不但医病赶鬼，让死人复活，让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啊，让这个耶路撒冷管会他雅鲁的女儿斯米底复活，啊，让拉撒路复活，啊，这些神迹在当时传遍了以色列，耶稣的名声在以色列犹大地已经是传满了。可是，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在犹太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啊，祭司、大祭司们、文士们，他们不相信。啊，他们不相信，他们认为耶稣啊，所以行这些神迹，那是在变戏法，他是从埃及的术士那学来的戏法、魔术。啊，贬低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啊，他们认为啊，耶稣从拿撒勒出来，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是他们的感觉。说加利利还有先知吗？因为主耶稣出来传道，一开始就是在加利利地区。所以在这种的情景之下，啊，主耶稣在被他们这个犹太人中间的一部分人啊是不接受的。是反对的，甚至于给他扣上是亵渎神啊，是犹太，是这个罗马人的叛徒等等的罪名，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啊，主耶稣在他出来传道的第2年的逾越节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去守这个逾越节，啊，在这个时候啊，一天晚上，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尼哥底母的，就来拜访主耶稣，来求教主耶稣。啊，大家知道，在犹太人当中有一群法利赛人，当时在犹太人中间的法利赛人大概是有6000人，6000人左右。啊，这帮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的中产阶级，啊，他们严守律法，摩西的律法。啊，严守安息日，严守食品洁净条例，也严守所有的传统和规律。啊，他们在犹太人当中做教师，做这个先生啊，带领犹太人啊，一路的在这个在往前这样的行走。但是啊，主耶稣说他们啊是瞎子领瞎子，啊，一同掉在坑里。为什么？因为他们也不认识主耶稣，不认识真正的救主弥赛亚，根本不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是怎么做，要怎么做，要干什么。他们认为主耶稣来就是要赶走罗马人，恢复以色列国，带他们进入神的国，啊，但是主耶稣的办法完全不是这样，所以他们不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啊法利赛人，这位犹太人的官，这位在这个犹太民族中有崇高威信的教法师 尼哥底母来请教耶稣。他见了耶稣以后是在夜里来的啊，因为当时有这些反应啊，所以他晚上来见耶稣。他说跟主耶稣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差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不可能行出来。”啊，主耶稣知道他的需要，主耶稣知道他里面的迷茫，知道他的问题，主耶稣爱他，怜悯他，所以主耶稣就推心置腹的跟他讲了一些话语。一开始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尼哥底母就不理解，什么叫重生啊？难道我们还要再回到母亲的肚子里再重新生下来，这是重生吗？他不理解。那主耶稣又跟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就不能进神的国。”又告诉他，进神的国的条件必须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啊，这个意思就是从上面生的，啊，从上面生的，因为我们人都是从这个肉体生的，啊，从血气生的，从人意生的。不是从圣灵生的，所以我们人是属土的，是属地上的，啊，如果是从圣灵生的，就是从神生的，所以是属天的，啊，所以只有这样的生命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啊，当时的尼哥底母还是不理解，啊，还是不理解，所以他说这怎么能行呢？啊，怎么能行得出来呢？啊，后来主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下圣灵是怎么样啊，风随着意识吹，你只能看见果效，你看不见圣灵从哪里来啊，等等，就讲了一些话。最后神又告诉主耶稣又告诉他说：“你们怎样在旷野举蛇啊，人子也要被举起来啊，凡是信他的就得永生。”这是主耶稣告诉啊，亲口告诉这个尼哥底母。当时的尼哥底母眼睛有些开了，心窍有些开了。在这种情况下，主耶稣说了这个三章十六节，最后是主耶稣就告诉他说：“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所以经过这样的主耶稣这样的谈话，主耶稣这样的开导啊。这样推心置腹，这样细的啊开导啊，满了，我们看见主耶稣实在是对尼哥底母满了爱，满了怜悯，啊，满了怜悯。尼哥底母心眼被打开，尼哥底母相信，尼哥底母也接受了。主耶稣到地上来，这是神赐给人的最大的祝福，是神赐给人最大的恩典，是给全人类的最大的恩典了，也是神赐给所有全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尼哥底母相信了，接受了，但凭什么我们要这样说，说尼哥底母相信接受了呢？尼哥底母得着了呢？后面有两件事情在圣经里记载着。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记载啊，当时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些祭司大祭司官啊，差遣差役去捉拿耶稣。这些差役们要去捉拿耶稣，但是到了主耶稣的跟前看，听见主耶稣的讲道以后，他们下不了手，下不了手，就觉得主耶稣讲的是对，讲的好，他们里面有感觉，灵里面有感觉，所以他下不能够捉，没有这个理由来捉拿这个主耶稣，所以他们回去交差，那些人就责备他们，啊，所以你们连这么个事儿都办不了，捉一个人都捉不了。啊，这个时候尼哥底母就挺身而出啊，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 啊，犹太人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有一个最高参议会，这里面一共是71个人，啊，这71个人里面有大祭司、有祭司、有法利赛人、有文士组成，这是犹太人的一个最高法院，啊，他们除了执行死刑以外，其他都可以判决，啊，所以尼哥底母就是这71个人里面的一个。他的地位是崇高的，当然他也有财富，啊，他也有很高的声望，但是这个时候在这些人误解主耶稣的时候，要捉拿主耶稣，要害主耶稣的时候，啊，他挺身而出为主耶稣辩护。他说，啊，你们不听他本人的申诉，也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律法就要这样来捉拿他吗？当时那些人立刻群起而攻之，啊，对这个尼哥底母就说，你难道你也是加利利的人吗？啊，加利利出过先知吗？你为什么不去查考查考？啊，马上就攻击尼哥底母，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尼哥底母之所以敢于挺身出来为主耶稣辩护，因为他相信主耶稣，他接受了主耶稣的这个话语，啊，他里面有力量，眼睛开了，他知道这是真的弥赛亚，是真的救主，所以敢于站出来挺身为主耶稣辩护，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啊，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天晚上死了以后，啊，这个首先有一位这个亚利马太的人叫约瑟的，找到了比拉多，啊，跟他求要耶稣的身体，他要埋葬主耶稣，啊，接着就是这位尼哥底母，啊，他带着100斤的末药沉香，啊，来了，和这个约瑟一起把主耶稣的身体，死去的主耶稣的身体包裹，用细麻布包裹好，然后埋葬在那个新的坟墓里。这是尼哥底母做的第二件事情。圣经为什么记载尼哥底母的这件事情？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当主耶稣被捉以后，他的门徒都四散逃跑，啊，连彼得都3次不认主，啊，这是在那种的情况下，如果你挺身出来，啊，你敢于，啊，这个为主耶稣做事情，这是冒极大的风险，啊，尼哥底母，啊，为着主耶稣，他可以不要自己的声望，不顾自己的地位，也不顾自己如果被开除出去，他将失去所有的财产，这一切他都抛弃不顾了，他宁愿有耶稣，他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刚才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要唱的这首诗，唱的第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啊，他不顾这些。这两件事情证明尼哥底母已经蒙恩得救了，他是第一个听见主耶稣向他讲这段经文的人，啊，是第一个因着主耶稣的这段话蒙恩得救的人，他蒙了最大的祝福，蒙了最大的恩典，所以他这样回报主耶稣。这是我们要说的背景，啊，时间已经很短，所以我们要快点再往下讲，啊。那么为着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啊，我们必须，啊，把这段经文拆解开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啊，认识这个旧文，啊，认识这个旧文。所以我们首先要来讲我们的第一个独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啊，我们来看，一起读一下创世纪1章1节。再来一遍，啊，好，这个现在的人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啊，不管是哪里，啊， 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啊，有没有神这个问题恐怕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了啊，大家都认为有神。但是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谁是神啊？中国人以前我们是这个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啊，无神论，受无神论的教育，信仰共产主义。到文化革命一结束啊，共产主义信仰破产了啊，那这个人的心灵就空虚了，所以他们就到处找啊，就乱开始了啊，只要是有拜过别错过啊，基本上抱着这么一个心态，所以见什么拜什么啊，有的是拜佛，有的是拜观音，有的是拜香港是拜黄大仙啊，有的是拜这个老子啊，还有的拜这个姻缘树啊，姻缘石，拜什么玉皇大帝，拜这个土地老，总而言之见什么拜什么啊，就是希望不要错过啊，让他们保佑啊，能够保佑一家大小的平安。那当然还有人拜毛泽东，对不对啊，在那个出租车上挂着一个牌儿啊，上头有毛主席的像，然后就是出入平安啊，那是司机开的车啊，乱拜。那究竟谁是神啊？究竟谁是神？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你拜要拜真神，不要拜假神啊。刚才我们这段的经文讲了啊，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包括我们人。啊，那这就告诉我们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神，这就是要这句话是在圣经里的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句话啊，这第一句话就告诉你啊，要认识真神，要分辨谁是真神啊，你就是用这个标准来看，只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就是神。他就有资格做神，如果他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就不是神，你就不能称为神，你就不要去拜他，你拜他就是拜假神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啊，这个告诉我们的朋友们啊，这一点是我们所有基督徒要持守的。神只有一位，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没有第二位，没有第三位，啊，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44:6，啊，我们看神怎么说，啊，我们一起来念。我是末后的。45:5。好，这两节圣经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和华神亲口说的，大家要记住，除他以外再没有神啊，除他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真神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啊，认识神啊，要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借所造之物认识神，我们可以念这段啊，罗马书1:20，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借着所造之物啊，就是神所造的天地万物，你都可以借着这些万物来看见神啊，来认识神啊。今天我们只能够举一个例子啊，在2006年呢，这个全世界人类的基因库正式建成了啊，这些研究基因的专家们。把所有的人类的基因全部排起来啊，然后他们就往上追 啊，因为基因都是 copy 的啊，都是有在这个下一代是 copy 上一代，这么一直下传下来。那么他们就从下往上追，追到最后，追到最后是什么呢？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而且结论是这个女的是从男的出来的。那这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人类的老祖宗是谁呀？亚当、夏娃，啊，这大家都基督徒都能有这个结论，啊，当时这个研究这个基因的这些人们得出就这么一个结论，啊，一男，人类的老祖宗是一男一女，而且女的是从男的出来的，啊，大家都知道女的怎么从男的出来，神在造了亚当以后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所以神就让亚当沉睡啊，把他的肉打开啊，拿出一根肋骨来，然后用这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啊，这就是女人的由来，所以是女人从男人出来的啊，这个从基因啊，基因的这个 DNA 的这个序列里面可以查得出来。那再往上追，这个男人是哪来的？结论是什么？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找不出来。那有人就说，天知道他哪来的。真的是天知道，神知道，因为这个亚当是神创造，是神做的，所以基因 DNA 的这个序列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的里面了，啊，男人是 XY 染色体，女人神就把那个 Y 一拿掉，就成了个女人，就是这样copy出来的，啊，所以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我们的神是全智、全足、全丰的神，啊，现在所谓的科学家们啊，他们在发明、在创造吗？不是，他只不过是在发现神的创造。啊 ，DNA 的这个发现就是发现了神的创造，啊，我们这第二一个啊，我们怎么样认识神？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啊，这一点我们从这个来看，这个约翰福音1:18，来，我们念这段圣经：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啊，我们再往下读啊，一直都是。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与父原为一，啊，我们说啊，认识神的第二个步骤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认识神，啊，因为耶稣基督啊，他是神的独生爱子，是神本体的真相，啊，这个字要把它理解清楚，是他本体的真相，就是神自己的形象。啊，是他的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啊，我们就不让大家读了，为了节省时间，啊，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他能把神表明出来，所以你看他就是看见了神，啊，看见子就是看见了父，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实际上就是神自己来到地上做人，啊，所以这个问题啊，大家要认识清楚。因此，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本身，就是神的自己，啊，他来到地上啊，做人的救主，他来到地上要来拯救人，啊，所以认识神 啊，要从这两方面来认识啊，因为他与父原为一，这里面有神的奥秘在里面。盼望我们能够在经文上啊，记住这些经文，并且能够好好的思考，能够理解这样的东西啊。下面我们来讲第三条，就是世人啊，世人。我们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没有一人，连一个人也没有。这个话说的非常的绝对啊！我们经常，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啊，我们经常说自己是好人啊，我不承认我犯罪啊，我不承认我有问题，我是啊，这个凭着良心做人啊，我做善事啊，我做其他的事啊，总而言之，我是一个好人，他不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什么是罪？罪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说我们是世人是罪人？啊，这个就是衡量的标准啊不同啊。我们是用我们做人的地上的标准来定我们自己是罪人还是好人啊？你的烧杀抢掠，这肯定是罪人，这是地上的标准啊。但是神看人不一样。他的标准不同，神看人是看内心，人看人是看外貌，啊，那么用神的标准来衡量人的话，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我们下面来举这个罪的例子，我们看罗马书啊一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里头一共列了二十三条，还没列全，还没有列全。香港是有一个要立法立二十三条啊，这这个罪也有二十三条啊。我们可以读这段，你就知道啊，你只要犯了其中一条，你就是那个罪人啊。我们人啊，在神面前实在是没有办法逃罪啊。这里头讲到了罪的表现啊，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这里最开始讲的就是同性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女和女行可羞耻的事，神最厌恶的这一个罪就是同性恋。早在四千多年前啊，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城就是同性恋城，神降天火把他们 整个毁灭。今天啊，许多的国家啊开始搞这个同性恋合法化，最近台湾也在搞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同性恋是罪，因为婚姻是神所命定的，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神造人是先造男后造女，神造女的是要给男的做配偶的，是要帮助这个男的，这才是一个家庭。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二人联合成为一体，这是神所命定的婚姻。今天这些男的和男的行可羞耻的事，女的和女的行可羞耻的事，这是违背神对婚姻的命定，是违背神，也就是犯罪。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商榷的余地啊，我们不害怕啊。奥巴马啊，这个希拉里，他们都支持同性恋。希拉里为了得选票啊，还是双性恋啊，才要把男的选票也要，男同性恋的选票要拿到，把女同性恋的选票也要拿到啊。所有的国家的统治者啊，凡是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决定啊，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事的话，如果他做这样的事，这个国家要倒霉，人民百姓要倒霉。凡是君王，凡是统治者，没有神的命令，没有神的允许，他是做不到那个位置上的。所以他应该行在神眼中看为善的事，这样他的国家，他的人民才能够蒙福。如果相反，国家人民要倒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基督徒应该站稳自己的立场啊，也站在神的立场上，坚决地反对这个同性恋，反对这样的恶法啊。台湾现在也立法啊，盼望他们能够认识这样的问题啊。第二个罪啊，其中讲到了很多很多啊，这个同性恋我们说一下，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人实在是啊太悖逆了，太悖逆了。举一个例子啊，主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啊，罗马的兵丁其中有一个人叫普瑞图斯，这个人啊，这个人以前他是一只手是残废的，后来他被主耶稣医治好了，这在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后来的旁证上面有啊，就特别啊这个见证了这件事情，他的残废的手被主耶稣医治好了。可是这个普瑞图斯，就是他拿着鞭子，用他这个主耶稣医治好的这只手，集中全力的鞭打主耶稣。那个鞭子上都有钩子，一鞭下去，钩在主耶稣的肉里，抡回来，肉皮都扯下来。主耶稣被绑在木头柱子上，被他鞭打，脚底下流了一大片的血。这是比拉多的夫人做的见证。比拉多的儿子生下来就是瘸腿的，一只腿是残废啊，后来这个腿是枯萎了。就在主耶稣医治那个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叫斯蒂米，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发生瘟疫，特别是孩子们啊死的很多，那天这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因着瘟疫死掉了，叫斯米底。后来这个雅鲁就写信通过马太，这个马太是这个比拉多的一个仆人啊，他是主的门徒啊，给了这个比拉多夫人，告诉他今天晚上主耶稣要来的会堂医治他的女儿，让他赶快把他的儿子这个瘸腿的比罗，他叫比罗，带来。这个比罗当时也染上了瘟疫，只剩下了一口气啊，气若游丝，看他的医生都悄悄地溜走，因为已经没救了。就那天晚上，比拉多的夫人和这主的门徒马太抱着这个孩子也赶到这个会堂去，但是他们没有挤进去。 主耶稣他挤到了台阶门口就再也进不去了，因为那当时人太多了，他看见了主耶稣，看见主耶稣亲自用手把那个示米底这个女孩子拉起来，叫她起来。这个孩子原来脸苍白，已经死了很久了，后来血色慢慢上来，接着就活了，睁开眼就扑到妈妈的怀里，这是主耶稣让死人复活。他呢，这个比拉多的夫人就被这些疯狂的人就给挤出去了，他没有办法，他在那儿流泪，他完了，我的孩子完了。可是没想到这个孩子突然听到孩子的叫声，喊他妈妈妈妈，这个孩子就跳着跑着就过来了，扑在他的怀里。他一看孩子不但瘟疫好了，连他那个瘸的腿也好了，是主耶稣亲自医治了他。可是我们的人主耶稣医好他的手，他鞭打主耶稣。主耶稣医好了比拉多的儿子，比拉多判主耶稣死刑。这就是我们人，这就是我做这一点小小的补充。我们真的是忘恩负义，我们真的是忘恩负义，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想到我们自己这是无地自容。亲爱的朋友，我当时看了这个资料以后，我很恨这个普瑞图斯那边的抽主耶稣的人，我说他，你为什么这么忘恩负义我也很恨比拉多，是你主耶稣医好了你的儿子，你还杀害主耶稣。但是后来我又一想，我和他们有什么太区别呢？难道我们与主耶稣的十字架没有份吗？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他为了全人类的罪，神把这些罪算在了他的头上，压在了他的身上，他为全人类的罪赎罪。实际上我们把主耶稣也是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我们有份，每一个人都有份了我们不要说他们，我们真的是该死该灭亡是我们自己，该上十字架的是我们自己，该受鞭打的是我们自己，但是主耶稣都替我们受了。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我们今天说主耶稣是神赐给人类最大的祝福，是神赐给人类的最大的恩典，就是因为主耶稣爱我们，神爱我们他不要我们死，他让他的独生爱子来替我们死，成为我们的替罪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还这罪的代价。所以他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他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他。但与此同时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朋友们这个恩典今天也临到了你我们都是罪人，只要你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接受他，相信他，这个永生，神所赐给你的永生就给你了，你就得到了这是我们得永生的唯一的路，就是信，要信他尼哥底母因为听了主耶稣的话他相信，他接受了因为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听见了我的话，接受了我的话，你就接受了圣灵，就接受了主耶稣的生命你就能够得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讲这个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是我们唯一的路是得救的唯一的路这个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一章二十节。 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哎，不对啊，错，是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对不起啊。来，我们一起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啊，神告诉尼哥底母，啊，你要重生，啊，要接受圣灵，啊，从上面生，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啊，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接待他。接待他是包含什么意思呢？就是相信接受。相信接受之后，还有一条要交托，把自己一生，把自己的家人，把自己的生命前途一切交托给主，让他来带领你，让他来祝福你，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就应该在主面前悔改，啊，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蒙拯救的方法。你蒙了这样的恩典，蒙了这样的祝福，啊，你与天国有份，啊，因为，啊，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啊，这个人人都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人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死后还有审判。啊，这个审判，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因为在那个审判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回来之后千年国度之后的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到这个白色大宝座来，啊，接受审判。你生前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在案卷里记录着，啊，然后还要打开一本生命册，啊，如果你的名字，啊，是在生命册上的，你可以进神的国，啊，如果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你就要被扔在火湖里，和撒旦魔鬼一样永远的灭亡，啊，所以这个审判是严肃的。在那个时候，再没有同情，再没有爱，啊，再没有怜悯，那只有依据，啊，案卷上所记录的，啊，来审判，来定你，啊，因为神是公义的，啊，神已经给了你机会，今天就是你的机会。给了你认罪悔改的机会，给了你接受主耶稣救恩的机会，你要把握。所以今天啊，我们盼望所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来得这个最大的祝福啊，蒙这个最大的恩典啊。现在我们就来做这个选择，我们请啊，凡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朋友们起立。你要耶稣基督拯救你吗？你要这个永生吗？请你站起来，啊，接受他，啊，站起来，有没有？好，有人站起来。还有没有？那边还有。还有没有？请站起来，不要坐下。有。还有没有？啊，主耶稣在等你，请站着，不要坐下。还有，还有那边还有，啊，我们祝贺你们。还有啊，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们啊，不要想到我等我退休以后再来啊，今天就是主耶稣赐给你的机会。那边也有，还有没有啊？还没有，我们要在。 站起来之后，我们要带领大家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啊，要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因为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的父面前也不认他。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人面前做这个决志的祷告，向主耶稣说，我要你啊。还有没有朋友？哪一位啊？还有没有？不要落下你，盼望你能够在今天12月25号，在这个圣诞节能够接受神的最大的祝福，接受神这个最大的恩典。有没有？还有没有啊？不要落下。好，现在我们请起立的朋友们来到前面来啊，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决志的祷告。请你们到前面来，那边还有，把门开。好，啊，坐下。好，啊，还进来，到前面来，啊，好，我带着大家做这个决志的祷告，啊，我们要大声的祷告在人面前，也祷告在我们的神的面前，请我们一起低头，啊，我说一句，大家跟我说一句。啊，我们的心向着主耶稣，并且是从我们心底里发出这样的祷告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知道你是我的救主，我也明白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接受你的拯救，求你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求你祝福我，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把我自己的人生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求你祝福，求你保守。我这样的祷告是从我心底里发出的，是诚实的言语，求你悦纳，求你鉴察。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请你们不要动。阿们。我们请黄文川弟兄代表教会为决志的朋友们做祝福的祷告。
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慈爱，因着人类的堕落败坏，主你舍弃了你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相信的人罪得赦免，并且得着永生。这是何等的大的礼物，是你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施恩的日子，这么许多决志的这些福音朋友，我们为他们感谢你。求你圣灵就居住在他们的心中，圣灵将你的爱大大的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这一生能够为主而活，并且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哦，主啊，求主施恩，愿主也眷顾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叫我们真是能够渴慕，能够遇见神，能够被主的爱来充满。主啊，叫我们留在这地上就是要做你的见证，把你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求主祝福今天这些决志的弟兄姐妹，让他们 不但能够自己清楚蒙恩得救，彻底的认罪悔改，并且你使用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家人的祝福，成为他们朋友们的祝福。谢谢恩主，把荣耀称颂国度权柄都归给圣父圣主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们。